在这里问候好我们在实体和在线上的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主平平安。也在这里问候我们做爸爸的弟兄们哈，大家节日快乐哈。那我今早上在打开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图片，一个图片还说呢，他说父亲节的关注度比母亲节的关注度要小很多，那就在说这样，我做弟兄的有点失落感是吧？下面的信息还要我失落哈。他说，父亲节商母亲节商家会有很多社会上打折商业的活动哈。他说父亲节就基本没有，很少很多。然后更令人伤感的一句话，他说这可能也反映出家庭的地位哈，可能也不一样哈，当然可能是一个笑话哈，但是可能反映出哎。好像母亲节比父亲节是更受关注的哈。但不管怎样哈，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哈，有父亲，有母亲哈。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亲们也说了很多关于父亲节的问候，这个也是让我们心里面很多安慰、很多激励的哈。好，那我们就今天学习的题目呢叫《慈父与浪子》。大家看到这个浪子呢，特别用双引号把它引上来。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学习时会看到哈，这个不是一个浪子哈，是两个浪子。好，那我们就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也把讲台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把宝贵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一同的来得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慈父与浪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呢，一共讲了三个比喻哈。那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我要这样看。那这三个比喻呢，就是三一神来拯救失丧的人。第一个比喻呢是迷羊的比喻，是讲的是呢一个牧羊的人，99只羊还在哈，那有一只羊不在哈，他要把那个丢失的羊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圣子的寻找。那还有呢叫失钱的比喻哈。那失钱的比喻呢，就是说一个富人他丢了一块钱，于是他翻遍整个房间去找哈，只找到了他才肯罢休。我们说这是圣灵的光照。那再往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在前两个比喻当中呢，我们看到讲完之后呢，主耶稣都讲一句话，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前两个比喻当中，这个聚光灯哈，焦点都是在那个主人的身上，就说主人他失去了这个羊，或者他失去了这个钱，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把它找出来哈，要把它找到。那我们看到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呢，这个比喻呢是圣经当中比喻当中最长的一个比喻它是一个圣父的接纳哈。也就是说这里给我们看到呢，是天父对失丧者的这个爱，对这个儿子哈，一个流浪者，那失去了他，那他就还要把他再找回来。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看到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呢，这个比喻的内容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哈。这个浪子呢，他挥霍金钱过着一个愿意在外这个醉生梦死的一个生活。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生活并不如意哈，并不是他就非常的自由，而是呢在外边流浪的时候，他就挥霍了这个金钱哈，然后走投无路。那后来呢，他就回到他父亲的怀抱当中。所以呢，我们说一到11节到第19节呢是外出的浪子，那第20节呢到24节呢是 慈父的心肠。当他回到他父亲的怀抱当中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是接纳了他。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一位家中的浪子，就是那个大儿子啊，我们以为说他在家里面就是不是浪子，但其实不是哈，在家里面呢是另外一个浪子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纲呢，就是外出的浪子、慈父的心肠和家中的浪子。我们首先来看外出的浪子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当中呢，记载这个浪子的小儿子哈，他是非常叛逆的。他为什么叛逆呢？我们不知道哈，可能是他厌倦了在家里面的生活啊，他不愿意啊跟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在一起哈。所以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呢，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就提出这个要求，他说要把他的产业分给他啊，然后他父亲呢就把产业就分给了他们。那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呢，这个长子呢会比其他的儿子多得一份产业，所以小儿子得的产业呢就只得了这个三分之一哈。那当时他提出这个要求其实呢是合理的，但是却不合情的哈，因为他的父亲还在哈，所以他就要分家，要把他当得的产业分给他。那他拿这些产业要去做什么呢？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不是同步的啊，他就把这些产业呢都拿走了，要到远方去哈。远方是哪里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他要走一段路程，他要去一个地方去哈。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在那里过的生活也并不是非常好啊，他就任意放荡，去浪费资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很快呢，这些钱就花光了哈。那他就无家可归，他的朋友也离开他，他又很非常的孤单啊，他没有地方去，饥荒又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我们看到哈，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遇到了饥荒，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地里面去放猪去哈。所以犹太人呢是觉得认为猪是不洁净的，那他没有办法哈，他就为了糊口，所以他就要还要去放猪哈。那这个工作呢是非常不耻的哈，犹太人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因为他要生活哈，他没办法，他就去做。那他就要跟猪生活在一起啊。那他的吃什么呢？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这种是猪吃的哈，和穷人的食物是啊，真的是很难以下咽的。你看他已经饥饿到这个程度，他想去吃这些东西，跟猪是讲东西去吃，但我们发现呢，结果这些他恨不得拿这些东西去吃，他也吃不到啊。所以他过着这种生活，我们可想而知是在外面流浪的这种生活哈，简直是非常的惨啊。好，那我们看到呢，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父亲呢有很多的故宫。所以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说，记载说他醒悟过来，这个醒悟是什么呢？就是他悔改了，他有一个转变。他的醒悟呢是说，他承认自己说我是一个罪人哈，我原来呢在我父的家里面我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但现在呢我到这里去是要饿死了。所以呢他就改变心意，这个醒悟就是说他有一个改变，他有一个想法的转变。他想，我原来在父的家里面我过着多么好的生活，我父亲有很多的故宫哈，口粮是吃不完的，难道我在这里要饿死吗？所以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说，我要回到我父亲的怀抱里面去哈。那我到他那边，我就去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呢，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就想，他自己虽然现在是很狼狈的，但是如果他回去呢，他想我不奢求父亲把我当成一个儿子哈，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好了。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哈，他不是说把我当做一个仆人，仆人跟故宫还不一样的。这个仆人在家里面是有吃有住的，那故宫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做一点这个临时工、钟点工，然后呢，给我一些钱，我就可以这样生活。所以当他醒悟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奢求当仆人，我只奢求当故宫。弟兄姐妹，我们是仆人还是故宫呢？我们说我们不是故宫是吧？我们就做仆人。但是说我们后面看到啊，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更好的啊。所以他醒悟的时候呢，不是说他只是头脑当中有这个想法，而是说他更加的去付诸于他的实际行动。他就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说。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和思想当中啊，我想应该这样，我想要那样，但是我们缺乏实际行动。这个浪子不是，他是有这个醒悟，他也有实际行动啊。所以呢，他就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哈，我要回到家里面去啊。那我们想，这个浪子他回去，他的父亲会怎样对待他呢？他的父亲能不能接纳他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慈父的心肠。但浪子他要回去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的怀抱当中，他的父亲会怎样对待他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他父亲看到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相离还远啊，他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的与他亲嘴。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有没有爱他的儿子呢？一直很爱他的儿子。所以这里说呢，当他看见他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镜像。当我们去仔细思想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兄姐妹，神的爱哈，这个父亲的爱真的是在这个几个动作当中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啊。我们看到只有这个父亲先看到这个儿子，难道这个家当中没有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儿子吗？那为什么只有这个父亲先看到的呢？当时的时代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比喻当中哈，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跟父亲打个电话，跟父亲发个信息啊，那就父亲在村口等我们，没有的哈。父亲在那边能够看到小儿子，就是说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代价在那边等着他的儿子回来，一直盼望着他的儿子回到家里面来，所以他才站在那边一直等着他的孩子回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天父的，这是一种父亲的等待。同时当他看到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圣经说相离还远，不是见了面对面的时候，是相隔很远的时候，他就跑过去。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迈的父亲他跑的样子哈，他跑过去然后抱着他的镜像，连连的与他亲嘴。哇，他就想到说，这是我的儿子，也终于回来了。这是一个慈父的心肠。我们今天读过可能就过了，但是呢，当我们想象一个父亲是何等样的爱他的儿子所表现出来的，跑过去又抱着他啊，又连连的与他亲嘴，又接纳他。当他儿子说的时候还没有把那话讲完哈，儿子没说，他说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我们知道浪子之前所说的，他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啊，还没等说这句话呢，我们看到父亲就把这个就打断他了哈，就你不要说了哈，然后就接待他，为他举办筵席。当我们看那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父亲有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表现出他对父亲的爱，但同时呢，我们不要忘了哈，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儿子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穿得非常的好，衣衫褴褛的。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他回来的时候，他之前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是放猪的，他跟猪生活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他身上的味道会是怎样的。这个父亲呢，没有说，哦，好，你回来了，赶快先去换个衣服，赶快去洗个澡，然后呢，我才跟你在一起哈，没有。你可以想象他衣衫褴褛的，衣裳又身上又很臭的，这个父亲就接纳了他，这就是父亲的爱。 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原来我们在神面，我们都是犯罪的啊，我们没有好的衣服啊，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相信神，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义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行得多好，弟兄姐妹，不是我们靠行为去得救的，而是今天有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天父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浪子一样，穿着那个又脏又破啊，又臭的这个衣服来到天父的面前，但天父就是这样的接纳我们，所以这就是啊天父的爱。好，那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还没有等把话说，他把话说完哈，就赶紧对仆人说哈，拿着什么东西给他的儿子呢？我们看到在圣经哈有四样东西哈，第一个就是上好的袍子，第二是什么戒指，第三呢是鞋，还有什么呢肥牛犊。哇，这个儿子在外面过的这种流浪的生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这四样东西哈。我们首先来看哈，咱们首先能看到吩咐仆人呢把这些都拿出来哈。好，我们看这四样哈。袍子呢，我们说原来小儿子穿的呢是很破旧的衣服，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拿来哈。就像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弟兄姐妹，我们都穿的是污秽的衣服，但是呢，我们说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就是披戴基督了，原来那个污秽的衣服被拿掉了，我们是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回到父的家里面，我们就因信称义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大家，我们寄来700多份我们的福音单章哈，我们这个题目呢就叫做回家哈。那个福音单章给大家看哈，就是说我们盼望说每个在外流浪的人，我们都回到父的家里面来哈。第二呢是什么呢？是戒指哈。那戒指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在创世纪第41章里面说呢，法老又对约瑟说呢，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啊，给他细麻衣啊，然后啊，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个什么呢戒指。那戒指是什么呢？是权柄的象征。今天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什么权柄来做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今天因为信靠神，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有权柄啊，来做神的儿女。这个浪子呢，原来可能是都没有鞋穿的哈，只有一个破烂的衣服，但是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什么呢？给了他鞋子。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哈，穿鞋的人呢，表明是一个自由人，他是比较自由的。那赤足的没有鞋的人呢，是奴仆，是奴隶啊。所以把鞋给他呢，就代表说他是一个自由人，接纳他成为他的儿子。所以鞋也表明说，我们今天信徒，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从这个世界啊污秽的地方，我们被分别为圣啊，我们这个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我们是属神的人啊。那不仅给他袍子、戒指，还有鞋子，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肥牛犊啊。这个肥牛犊呢，也不是一般的哈，它是有别于一般的用来那种耕田的、挤奶的、牧放在外边的公牛和母牛，是在犹太人的家里面呢，会特别圈养这个少数待宰杀的牛犊哈，就是尽量的把它喂得好一点哈，然后养肥之后呢，在特殊的场合来把它宰杀的。所以可见呢，这个父亲对儿子的回来是非常的看重，也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肥牛犊宰杀了，让他可以一同的来享受。所以我们说哈，这个袍子代表说 就为我们外在的一个客观的地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啊，神的儿女。那坟犹如呢？就表明说是我们救恩的内在这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有没有享受救恩？今天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做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永生。当我们跟别人说我们说信耶稣我们有永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哦，那是我死后我才有永生的哈。其实不是的，在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起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这个永生不是我们死后才得到的，而是在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就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坟犹如是我们救恩内在的主观经历，表明说是在我们心里面哈，我们不仅有永生，而是我们要享受永生。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生活哈，不是我们死后我们啊这个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不是简单的这些哈，而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就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之乐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天父这个父亲接纳了他哈，接纳了这个小儿子回来，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天父也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在天父的怀抱当中啊得享他救恩的喜乐。好，那我们也看往下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说除了有这个小儿子哈，还有这个慈父的心肠，同时呢还有一位另外一位浪子哈，就是在家中的浪子。那你说在家里怎么是浪子呢？我们要忘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呢？是当时听耶稣讲话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啊，耶稣爱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愿意悔改，那他们就很好奇，就私下的就议论哈，就说主耶稣这个人哈，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哈，所以耶稣就知道他们私下议论，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为的是回应他们自傲的他们自以为意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也是讲的是说用大儿子来比喻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张图片呢大家可能就看不清楚了，有灯光哈，图片也是比较暗的哦，梁赛碰了啊，关一下这个下面啊那个啊，对，这个灯光哈。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哈，一幅名画哈，在名画的题目呢就是浪子回家哈。那当我们看这里呢，我们可以漆黑的地方我们就看不到了，但是我们这边能看到这个跪在这边呢哈，这个就是小儿子。大家看这个小儿子的衣着怎么样？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的衣服都比他的衣服要好，是不是？他穿的是一个很破烂很破旧的一个衣服。那在边上这位呢啊，在抚摸着他的背哈，把他拥抱到怀抱里面去，这个是谁呢？是他的父亲啊。这幅画是很有名的一幅画，名画。那我们看到哈，如果很清晰的能看到说，除了有父亲，除了有小儿子，那还有一位谁呢啊？这个可能不是太清楚。那边上这位呢，讲着手的大儿子哈，就是他的大哥。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了，父亲很高兴，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唯独有一个人不高兴，是谁呢？就是大儿子，就是做大哥的，他为什么不高兴呢？当这个大哥他知道了说哦，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厌乐的声音呢？他的仆人告诉他，家里的仆人说是因为那个小儿子回来了哈，所以呢他就非常的高兴。那大儿子听见了就很不高兴哈，就很生气，他不肯进去。我们看到在这里又显出一个父亲的心肠哈，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你看出来还是要劝他，让他能够进去来享受，来参加这个宴席。但是呢大儿子却生气，还是不肯进去。你看这张图片，说大儿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他就说了啊，他说他服侍呢，我如果服侍你这么多年哈，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哈，就是我都守规矩，我忠心的去服侍，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的快乐。 你都没有给我这些，但是这个人啊，这小儿子回来了，他吞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都把分用土给他宰了。我们看到一个是山羊羔，一个是肥牛犊哈。那这个小大儿子呢，你看他就有这个心态哈，他觉得小儿子回来呢，他觉得跟他一个对比，这个相差太远了，而且父亲这样去恩待他，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哈。所以呢，父亲就劝他说啊，我儿啊，我常和你同在，一切说的都是你的，但这个弟兄呢是死而复活的，是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看到大儿子在这里哈，我们说他跟小儿子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就是说小儿子他是一个迷失在罪恶里的人，大儿子呢是迷失在那个自义里面的人。那小儿子呢是从远方回来的，但是这个大儿子呢他离家呢却啊不远啊，但却不肯进去。小儿子是和父亲快乐起来啊，那大儿子呢却向父亲生气。小儿子呢他自觉得罪了父亲，那大儿子呢觉得怎么样，父亲是亏欠了他。小儿子觉得说自己不配去做神啊，做那个儿子哈，但是这个大儿子呢怎么样，他觉得这个做父亲的是不配的哈，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哈，为什么还接纳那个小儿子啊。这个小儿子呢在父亲的面前自卑认罪，大儿子呢却在父亲的面前却自夸和骄傲，觉得我有做了这么多，做得这么好啊，他浪费那么多资产哈，为什么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小儿子是以父亲为乐，那大儿子呢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给我晒羊羔，要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的来吃喝快乐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大儿子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虽然是在家里的，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不能够体恤父亲的心肠。在最后呢我们来看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说呢，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那圣灵呢与我们的心同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大儿子是虽然在家里面跟他父亲在一起，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按照奴仆和儿子来说，他只是个奴仆，他觉得说我守规矩，我忠心的去做这些哈，那我就应该得到一些赏赐。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却不是这样哈，父亲让他领受的觉得说你应该有个儿子的心哈，不应该这样，应该接纳你的弟弟哈，回到父的家里面。好，那最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短的视频哈，叫做爱说谎的爸爸。
Oh no.
雨辰那边可以能放出来吗？这个可能放不出来。是取自一个电影哈，这个小女孩说她的爸爸是爱说谎的一个爸爸哈，其实爸爸是对她的爱啊，体现在她的生活当中。一个单亲的爸爸带着一个小女孩哈，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短视频。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在地上的父亲尚且爱自己的孩子，那我们的天父呢，对我们的爱是超过世上父母的爱。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哈，那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哈，每逢中考高考，刚刚我们才过中考高考啊，在国内，那很多父母都是去送自己的孩子哈，送到那个考场里面去哈， 然后送进去呢，你只能在门外，在那个校门外等着，也不能去到里面去啊。所以那时候我爸妈问我说，你需不需要我们去送你到到那边到考场去啊？我后来想想，我说也不用了，我说你们去也帮不上啥忙哈，你只能是在门外顶着太阳在被太阳晒啊，我说就不用去了，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好了，就为我祷告就行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父母虽然很爱儿女，但是有的时候是爱莫能助啊，是非常有限的啊，只能说帮到那个一个点上哈，就没办法再去帮助了。父母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就像我们说做父亲做母亲也好，有一天总会要离开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却是永远的啊。神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一直看顾我们，一直保守眷顾着我们。因此呢，我们说今天父母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伟大，那我们也看到说更为伟大的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他的爱超过一切，他的爱超过世间的万有。好，那最后呢这个结语我写的呢就跟平常有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是一个我写的是一个祷告哈。所以我想邀请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哈和在线上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个声音呢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同步哈，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哈，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的我们一个这样的祷告。好，那我们就一二三来，预备起。
天父啊，若我们是在地上有外浪子，求你让我们早日醒悟，无罪归正，回到你爱的怀抱。若我们已乐意在你家中，但心却远离你，求你让我们脱去奴仆的心，换上儿子的心，欢喜快乐，享受父爱的丰盛。